弟兄姐妹们早上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聚集先线下哈，我们有这么多人哈，然后线上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日子哈，我们感恩哈，我们今天还可以聚集在这里哈，我们还可以回到这里，我们没有在那里哈，我们还在这里，所以我们就感谢神的恩典哈，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平安。所以至今为止哈，我们还没有听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在这个疫情当中有遇到重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就特别感谢神的恩典。然后这一年过来呢，也像过山车一样哈，就是好像冲到一个谷底，然后又把我们带上去。疫情，然后政治的选举，所以都让我们有激烈的冲突。那在这样的一个难处当中，那怎么样把我们的眼目盯在主耶稣身上呢？上次我分享的信息是马太福音4章19节，耶稣邀请我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来跟从我，这是耶稣发出的邀请，然后他用要我们用我们的意志头脑来回应。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神的大能如何来改变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缺乏能力，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在挣扎当中，那我们知道我们要改变很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然后最难改变的就是人。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起伏不定，在这个疫情当中，那你是面对很多的这个挣扎。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经文，我们不可以的，但是神可以，神如何来让我们改变。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主要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5章1至8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就翻到约翰福音15章1至8节，然后我来给你们读。约翰福音15章1至8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边，我也藏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边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若不藏在我里边，就像枝子丢在外面孤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边，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就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这段诗歌跟我们刚才这段经文跟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很 match 哈。等到结束的时候，我们还用内容内的诗歌来回应哈。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的圣经哈，那以色列常被比喻为上帝的葡萄树或葡萄园。以赛亚书讲到，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神透过耶利米对以色列人说：“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诗篇中讲到：“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你如果去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在圣所前面，他们的传统当中就有巨型的金葡萄树，我不知道现在哈还会在不在那里。所以旧约圣经每次提到葡萄树这个象征呢，但是呢，他总是把它和败坏连在一起。所以以赛亚描绘的是野葡萄，耶利米也指责以色列败坏，你们为什么成为了野葡萄？这里开头耶稣就说：“我是真葡萄树。” 所以这个耶稣就是在讲，那你们已成为败坏的葡萄树，你身为犹太人并不能你拯救你自己，唯一能拯救的就是要来到主的面前，来相信他，与他连接，成为他生命的枝子，你们才可以得生命。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于你。主啊，你就借着这些经文，把你宝贵的应许，把你生命的奥秘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接在你这棵葡萄树上来得生命。你的圣灵就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享受你与我们同在的美好。愿圣灵来引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要来看第一点哈，我们必须常在他的里边。那原文是没有常常的，原文就是 remain in him， 原文的意思就是住在他的里边。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你们必须住在他的里边。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就是我们和主的关系。枝子就是要接在葡萄树上，不能离开。十五章六节讲到，人若不常在我里边，就像枝子丢在外边孤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是不是很可怕？那你想象一下，枝子怎么可以离开葡萄树还能存活？那枝子的养分全部来于葡萄树的供应，这就如同鱼离不开水，鸟儿离不开天空，我们离不开氧气一样。我们和主的关系就是这样，离开他，我们就不会有生命，属天的生命，我们就是死人。那我们的救恩，我们看圣经怎么讲的哈，我们的救恩是靠着他来的，基督是道，借着他居然能够明白上帝的慈爱，基督成了我们的样式，然后将神表明出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看见他，我们就看见真光。然后基督是道路一门，唯独借着他才能到父那里去，他把生命带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到基督那里，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才能得平安，然后进入天堂的门。首先要查看我们是否有基督的印记，然后我们看到这些诸般的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在救恩上就是没有办法离开他，然后我们的新生命也依赖于他。基督将属天的生命的样式表达出来，如果没有基督，我们效法谁呢？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跟谁学习呢？谁是我们真生命的样式吗？没有基督，谁可以成为教会的元首？世界上这么多精英，把国家都管理不好，那我们又骄傲又软弱又带刺的那个器皿，如何可以完成他的托付？我们知道圣灵让我们成圣，但是是他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他彰显的是基督，然后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牧者，你的良人，你的好朋友。每天我们可以效法跟随他，我们用他的生命来检验我们自己，因为父检查我们的样式就是我们是否像基督。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但是瓦器里有宝贝，就是基督。我们常常饥渴，但是基督成为我们里边的活水的源泉，因为父喜欢叫他一切的丰盛在他里边居住。如果你读了这些经文，你就知道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离开基督的。我们享有与基督亲密的关系，我们就是在这样与他的关系当中，枝子接在葡萄树上是一天24小时始终都是接上的。你又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枝子说，哦，我今天我要下来一下，我要去外面游玩一下，然后我再回来，我再接上。枝子不可能这么样做的，但是我们人，我们却常常从耶稣的面前离开。今天我们尤其需要明白，我们需要与主连接。那感谢神的是哈， 那我们就是不能离开彼此。所以在这个难处当中，我们华人都很谨慎，我觉得比我们美国的弟兄姐妹还朋友还谨慎在这个疫情当中。但是我们还是要回来聚会，因为我们知道神就是借着教会给我们定规了这个恩典的途径，让我们可以跟他连接在一起。所以主日的聚会，借着我们一起庄严的仪式，我们赞美，我们祷告，然后正道，甚至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经历主耶稣，然后周间的小组生活，借着肢体的劝勉激励，彼此相爱扶持，我们一起来经历主耶稣，以从他人身上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然后每天的读经，借着圣经你认识耶稣，认识晓得他的教训，然后就是常常的祷告，来到他的面前，凡事随时间向他祷告，寻求他的智慧，支取他的能力，保持与主亲密的相交。这些都是恩典的途径，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特权，告诉我们如何接在他的枝子上。但是也产生下面的责任，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让他的话语指引我们每天的生活，抵挡一些罪，并且顺服圣灵的引导，保守我们自己藏在他的爱里。然后我们参与侍奉，爱神爱人，以侍奉来荣耀基督。所以神就定规了这些恩典的途径，让我们接在他的上面。我要再强调一下这几个主要的啊恩典的途径：敬拜、读经、祷告、小组生活、遵守他的命令，包括参与侍奉。这就像每天呢必须喝水、吃饭、走路、上学一样。很多的弟兄姐妹，你来反省一下，你是不是一周的主日生活，然后只有一天是来到教会，然后其他就没有你的属灵生活了。那我把主日的聚会哈，如同喝水。那通常人三天不喝水就死，所以国际救援组织哈有个72小时的黄金救援法则，然后超过72小时，这个人呢生命就十分渺茫了，基本就没有救活的啊希望了。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一周的属灵活动只有主日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敬拜。他想什么呢？我就用星期天然后我储备一周的粮食，然后我一周我就不用吃饭了，那我觉得我就可以这样的生活下去，我就可以保守我的信仰。那你知道这是不健康的，然后这是必然是一个畸形的成长，并且很危险，扛不住风雨。这是主日的聚会啊，实际上喝水是什么？就是每小时你都要喝，你不喝水你就会生病，很多的病都是由不喝水来形成的。主日的敬拜你不可能逃离，然后读经呢就如同吃饭，圣经说那就是神的话语。那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智力竞赛，说人不吃饭可以活到多少天他们的标准答案是90天你可以尝试一下，你是不可以90天不吃饭，这还是由你的胖瘦来决定。我们知道耶稣禁食了40天，但你要想健康的话你就是必须每天吃饭。然后下面的祷告、小组生活、遵守他的命令，让你的属灵生活开始扎根，横向在基督里扎根，跟肢体建立连接，然后呢，向下从主的关系扎根。这就如同我们生活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马上要开始说话、走路，然后这样才变成强壮起来。然后今天你们每天的生活是不是要走路，也要说话？跟谁说呢？跟主耶稣说话，每天跟他来祷告。那走路的话，那你就是每天走，每天都要走的。那基本上我们可能一周走两三次所以这是小组生活，遵守他的命令。你知道你的这样大概的一个频率我这样的比喻并不恰当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必须的。 然后参与侍奉。这相当于到了你小学以后的阶段哈，你就开始长大成熟，你就必须来承担责任。那当然我今天的重点不是讲这些哈，我主要是讲在新年的开始，我们说我们要住在主的里边，要接在葡萄树上，那这些是神给你恩典的途径。那哪一方面你需要祷告突破，然后在新年的开始的时候，这正是一个好的机会。也许你还没有读经，那就开始读经吧。如果你还没有祷告，那从每天的十分钟祷告，15分钟的祷告，然后为10个人来祷告。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生活，赶紧去到小组，你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基督徒的。当我们这样操练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和行为进入与他的联合，然后我们就是用他的眼光来看，以他的真理来思想，以他的心为心，按照他的命令来行动。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然后让是他的爱让我的意志降服，来改变我的思维，产生行动的动力。然后圣经怎么说呢？哥林多前书讲到，我们是与主联合的，与主成为一灵。哥罗西书讲到，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基督徒生活最高的特质。所以那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真是成为小基督了，基督的门徒。那圣经有多种方式哈，表达我们与主的这种联合和相通。那今天我们这里看到是枝子到葡萄树啊，新郎和新夫，羊和牧羊人，然后肢体和身体。那我们知道这是爱的关系，也是中心和尾声的关系。那如果你觉得我前面讲的很难哈，那我们就简单一下，想想我们的夫妻生活哈。那如果我们不交通不聊天，你的关系会怎么样？相反，当我们都在一起聊天交通的时候，你的婚姻生活马上就改观。原先你们没有任何的交流，每天的生活就是各个愣愣的，当你们一起去散步，一起去约会，一起去逛街，然后多花时间在一起。如果你同主的关系也是这样，你觉得你与主还很远吗？你知道，你觉得你还不认识他吗？你还不知道他的情感，还不认识他的意志吗？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前面讲的很难，那跟主建立关系，住在他的里边，那就从交流开始，从祷告开始，祷告着读经，然后在你的所有的生活的活动当中，你要认出主耶稣基督来，然后也把所有的问题都带到他的面前，问他是怎么样行的，然后征求他的意见，然后把你的压力告诉他，聆听他的说话。如果你们夫妻关系好的话哈，你们很认同我的哈，我跟冯晶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就我俩各干各的，我俩好的时候呢，我俩可以约会喝咖啡散步，然后再在一起彼此倾听。跟耶稣的关系是这样的，即使你把上面所有的形式都做到了，你可能你的心你仍然没有跟他在一起，没有跟他交通。所以上面的那些都是形式，那些形式就是要让你跟你生命的主建立起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会怎么样呢哈？心被世界的风浪而摇动，而不是让你的信心更坚固。每天的忙碌占据了你，你不但没有时间思考永恒，也看不到未来的荣耀，然后你靠的是你肉体天然的力量，把基督的大能放在一边，你用的是人的聪明而不是上帝的智慧，你捡起的是属世的享乐而丢下属天的盼望。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你是住在世界里，基督徒的生活呢，我们不能离开世界，但是我们是住在主耶稣基督里。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的哈，我们必须住在主里边，然后我讲到怎么住在他的里边啊。第二点，我们必须结果子。 那自己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样的果子呢？哈，啊，圣经很明显的跟我们提到两个果子，一个是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哈，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就是神儿子生命的果子。这里是描述我们属天生命的品质。然后24节经文讲到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难不难，我觉得这个讲的非常绝对和彻底。这是第一个果子。第二个果子，上次我们讲的经文，得人如得鱼，所有的基督徒又同时被赋予了另外一个使命，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果子不仅是在我们身上要得到，也要让我们周围的朋友、周围的家人、你所爱的人，是一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得到相同的这样的一个属天的永恒生命的果子。那意味着说，你不能自私，你得了好处也让他得到这样的相同的好处。所以神就是要我们结出这两种果子，其实是一样的。一种呢是专注在你要得这个果子，另一种你要把这个好处跟人分享，让他人也得到这个永恒生命的果子。葡萄树就是一定要结葡萄这种果子哈。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这是由它生命的本质决定的。它是葡萄树，除非它不健康。那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就是要结出神的生命样式的果子。这样的果子就是在我们被造的时候，那神创造人的样式，那时候的样式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是罪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就自以为意，我们就嫉妒，我们就贪婪，我们就骄傲，我们就淫乱，我们就结党，我们就纷争。但是神的拯救临到了我们，我们就开始改变，我们就开始恢复神照我们的形象，回到那个真正的人，正常的人。所以你问人应当有什么样的特质，这个问题应该由神来告诉我们，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成为那有灵的活人。主啊，我们谢谢，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的恩典。我本是属肉体的，属于这个世界的灰尘的这个虫，但是你拯救了我，你让我的生命有你的属天生命的品质。所以这里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配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我们得救后就有了个全新的目标，这样的一个目标要融入我们生命，融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的人生再也不是漫无目的，我行我素。不仅我自己的生命要改变，我也让我所爱的人，还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灵魂都进入到这样的生命，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不结果子如何呢？十五章二节讲，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个经文很严厉哈，我们不需要弱化它，因为结果子的生命代表神儿子的生命，耶稣的样式，然后天国就是为这样的人预备的。当我们不能进入这样生命的话，当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没有预备好进入天国。所以路加福音记载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在13章讲到哈，那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那就对果园的说，看那里，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信主有多久了？有没有结出这样的果子？ 如果没有的话，你的永生的生命是否很危险？神不要我们做挂名的基督徒，名不副实，摆正这天国儿女的称号，然后却让神蒙羞。如果你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唯一的让你得救的方法就是悔改，得那生命的果子。也许你会问哈，那我也有这样的问题，难道我没有功用神就不要我了吗？你错了，这不是你有没有用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悔改的生命。是否你真的相信主耶稣？是否你只是嘴唇敬拜他而不肯实践他的教训？我们是否遇到困难随心所欲的时候，想要按自己的主意来行的时候，我们就离开神，自己来做自己的神？那涉及到你是否真的把他当作你生命的主人。今年是个好的开始，在这个难处当中，我们带着盼望。那当你知道你自己在哪里跌倒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哪里站起来。最可怕的不是，是我们不去省察自己。那在这个比喻里，耶稣严肃而又满有慈爱地警告那些不结果子的门徒。但是现在的警告是好的，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在人的面前，我是很难说出批评的话的，但是当我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知道神给我的一个负担，我就是不能降低神说话的那个高度，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讲。所以愿神的话进入你的心来提醒你。四三三八节紧急的拐言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们周围开掘土加上坟，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不过园丁并不绝望，我们的神能化浮桥为神奇。所以那这位奇妙的园丁就是主耶稣，说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坟。所以即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耶稣他也不放弃每个人，正如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一样，他一样可以让不结果子的树重现生机。或许已经对自己感到绝望，或许你也对他人感到绝望，但是园丁说今年且留着，重新开始一年新的开始，让神来看看我们今年怎么样的预备来结果子。然后十五章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耶稣在一个村子里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的，便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说感谢耶稣。然后耶稣说哈，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人再没有回来归荣耀与神吗？神看重他的荣耀，神也要我们归荣耀给他。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荣耀他。人的生命是神的荣耀，主耶稣把我们从罪的世界带出来，然后进入到属天的生命，这就是天父最满足的，也是他最荣耀的时候。这是就像一个天父看到一个儿女他心目中最成功的时候，因为他创造的生命成为他真正的儿女，结出属天生命的果子，这是他的荣耀，也是你我的荣耀。这也是我们做门徒的道路，结果子荣耀他，我们就真是他的门徒。所以从今以后，我们的人生是荣耀的一生，荣耀神也大有荣耀的一生。我再回到我们这个应用哈，在今年的开始，你预计在哪个方面结果子？喜乐，很多的人可能这个喜乐离已经很遥远了，是否总绷着眉，常常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哈，有没有喜乐的这样的一个面容？你是否有良善恩慈？如果你的生活只是围绕着一己，这个良善恩慈是对他人的，你有行出来吗？你是否有忍耐温柔？ 如果我们才常发脾气，在这个疫情当中很难的，很多人在家里，所以压力很大，也会常常发脾气。那你有结出这样的果子吗？节制，节制是我们一起操练的。你看 YouTube， 然后看电影、玩游戏，然后你喜欢做的一个事，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你有节制吗？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祷告，求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在哪方面来结果子。然后其实你也知道，但是你不去努力，你却放弃了。你要祷告，甚至来找人辅导，要学习神的话语，找到你的属灵的伙伴，甚至找到你的 mentor， 让他来帮助你，让他来叮嘱你。你确实需要一个属灵的 mentor， 让他其实来盯着你。那当我们结在这样的一个葡萄树上，我们就不是自己来做基督徒的，我们需要时时的在盯着我，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牧师和师母总盯着我，然后 我家的姊妹也是在旁边盯着我，所以我就可以知道神借着他们来帮助来成长。所以你一定在你的肢体生活中，在你的小组中找到这样的肢体，然后可以亲密的相交，把你的难处告诉他，让他给你带导，让他来为你守望。在神的里边，你一定会得胜，因为这是他的应许，这是圣灵的果子。有没有你只结出自己生命的果子，没有结出赢得灵魂的果子？你自己有平安，有喜乐，有忍耐，但是对于自己周围的灵魂置之不顾。在教会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来反省一下，你只顾自己。那另一方面，或者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愿意焚烧己身，我们为周围的人献出自己，但是我们却没有同基督很好的连接，没有那爱的源泉，然后里边没有安息，没有平安，自己没有节制。我想是有这种情况的。一个人只专注自己的灵命，而不顾他人的灵魂，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然后一个人只致力于帮助别人，为他人牺牲，而自己的生命没有改变，那你可能更靠你自己的力量。所以健康的状态就是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然后我们这美好的生命可以去影响别人，成为生命的见证，结出福音的果子。所以这是同步的，并且是互相影响的。那我们在其中都要经历主，所以他自己有圣灵所结的果子，也有对灵魂的怜悯，抢救灵魂的负担，分享福音，为他人带祷，然后这样的哈，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就像他左手有丰盛满足，右手有平安喜乐，右手有一手有满足的喜乐，一手又有永远的福乐，这是一个健康的生命。第三点，常在主里边的这人就多结果子。也许你前面的已经听了很多，说你要结果子，但是呢，关键的还在下面这点，不在主里边的就不能结果子。十五章四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那这样的一个葡萄枝，只有靠葡萄树的生命才能得生。信徒的生命只有常常在基督里领受基督生命的供应，然后才能活出生命的果子。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结果子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常在主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常在他的里边，那原文是住在他的里边，还不是常哈，你就必须住在他的里边，要靠着主才能结果子。那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主里自然就会结果子，健康的葡萄树施好肥剪好枝，一定会结出葡萄。说有神的生命就一定会结出果子。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努力的方向哈，是要在主里，不是挣扎着自己去结果子。我们的信主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都挣扎着哈，我一定要温柔，我一定要忍耐， 我们要一定要节制，我新年一定要励志哈。我觉得你是必须要励志的，但是我们常常失败。那前段时间我家的电炉哦有问题哈，微波炉也不好使，然后烤炉也不好使，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这块的电路有问题哈，所以我就要把那块的电源插座打开去翻看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然后折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解决，也搞得我精疲力尽，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吃饭哈都很受影响，然后最终找了一个电工，发现问题在哪里，他去到室外那个电源静电的那个入口那块那个线松了，所以线松的话呢他把它接好就好了，因为这个线松了呢就让你屋里的高压电器哈，那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就会跳闸。所以我想借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呢哈，当我找到源头的时候哈，然后屋里一切都归于平静，都归于正常，我们就太高兴了哈，这个微波炉可以照用，烤炉可以照用，花的那些功夫和时间哈，好像都白费了，因为没有找到问题的节点，问题的节点在那个源头，是那个源头出现了问题，而不是外部的现象。而我们大部分的人生问题都是源于没有在基督里。那我们想靠着自己有温柔吗？我们试过了，失败了。我们想靠着自己有忍耐吗？有节制吗？都长不了多久。我们靠着自己有爱灵魂的心吗？胜过罪吗？你也知道你失败了。靠着自己你确实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有成就，但是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不能改变你的品格。靠着自己你这是在建造巴别塔，然后你永远也不可能回到天家。这就如同我们把钱啊放在有洞的口袋里，然后把水打在这个竹篮子里，就像如同熊瞎子掰苞米，然后掰一个丢一个，这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你必须首先到基督那里去，因为他讲赐给你使人成圣的圣灵。我们必须学会同保罗一起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知识不是我们接上的，是天父接上的。知识不是担着整个葡萄树的重担，而是主担着我们的重担。无论我们用多大的努力，我们永远不可能把自己接在葡萄树，接在基督的这个身体上。这又大又难的事，天父已经做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你自己该有多大的平安和安息呢？我曾经是个软件工程师哈，查理弟兄一直夸我做事做得好，做得快哈。你知道我做事的秘诀是什么吗哈？每次新的工作任务下来，那我都要从原有的我做的这个 project 和 code 里去找到已经做过的，然后我不是从头做，我把那个 copy 过来，然后在那基础上再改，然后我就做得很快，比谁做的都很快啊！我是在原有的这个成就上工作，我不需要从头来。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神为我们预备了基督，我们不是从一无所有开始，我们是从他那里开始。他是我们每天应当吃的玛纳，就像在以色列在旷野之中，他是我们每天的磐石，然后我们从他那里得到饮用的活水。当我们的眼目不停地注目在他的身上，注目在他的十字架，我们就会得到更新的动力，与上帝有更亲密的同行。注目他的榜样，学习他的样式，注目基督，你会越来越像他。注目基督，不知不觉你的脸上就反照他的荣光。少关注自己，多注目基督，你就会发现缠绕你的罪就开始脱落，你心里的眼睛就会越来越明亮。请问弟兄姐妹们，哪一个人不会注目？现在你们都注目在这个讲台上，当事情吸引了你的时候，你就会注目。没有一个人不会注目，但是我们每天我们注目在我们认为重要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不注目在主耶稣基督上。 所以十五章四节讲到，你们要常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你们里边。你们若常在我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这就是与基督相交的收获，由他向我们显现，他给我们他的话语，然后我们的生命不可能不改变，不丰盛也不可能，我们的生命不流淌也不可能。或许你已经对信仰开始乏味了，那是因为你没有同主建立这样的关系。或许你曾经品尝过，但是你没有持守住，你现在停滞了，你停滞了与他的关系的成长，你停滞了不断的认识他，不断的被他更新，更爱他，更顺服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让过去的经历限制了你，在他里面有无情的宝藏和丰盛。今天我做到这个牧师的职位，让我最欣喜的，让我最盼望的，就是我在和他的关系当中，我可以更经历他，我要看到他的信实和大能在这个教会，而不是看到我的能力。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盼着他的丰盛。我知道我的人生的生命有限，我知道我很多的软弱和失败，但是我知道他里边有无穷尽的丰盛。我常常离开他，我靠我自己，但是今天当我准备这样的讲章的时候，主的灵就再一次提醒我，我必须回到他的里边，靠着他。这个真理不是对我的，是每一个对他宝贝的儿女。当今天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面临这样的一个难处，你要怎么样得生命，你怎么有喜乐，有节制，有温柔，就是藏在他的里边，不要出来。 凡结果子的他就结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第二个条件，为了结更多的果子，天父要修理我们。葡萄树必须悉心呵护就能结出好的果子，必须做一番功夫。那如果你是熟悉葡萄树的，你知道葡萄树的修剪是非常麻烦的，那是个需要专业人员来修理，那必须彻底的修剪。因为葡萄树它很容易长得非常的茂盛，所以这个枝子呢必须每年固定的修剪，在12月或1月间修剪。然后它不但是把不结果子的枝子剪掉，然后呢这样使得它们才不会消耗葡萄树的养分，然后呢另外一方面，甚至坏的果子、小的果子这样的一个也要剪掉，以便能结出更好的果子。就看起来是又大又难又麻烦的过程，需要有经验的葡萄园的园丁才能完成。但是你知道这是谁做的吗？是你的天父，不是你做的。十五章一节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他是栽培的人，不是你栽培自己，不是你在改造自己，是他栽培你。背后神在做，所以无论是基于今年这个难处的光景，还是你生命中难处的光景，神要借着这些在修剪你。有一天有人说话对你很不客气，你有些不舒服，你的情绪就被搅了起来，说话也很冲，但是在这世上你要看到神在修剪你。因为你的温和和谦卑是不能建立在别人对你的态度上面，在最糟糕的环境下就显出你生命的本相。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修剪的机会。那面对神的修剪呢，我们就是要安心的接受。那凡出于他的，我就闭口不言，然后以降服的心来接受，如同主在本丢比拉多审判的时候也是闭口不言，因为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他以平安勇敢顺服的心来面对这样的十字架。最痛苦的最难的是我们拒绝这种修剪。你知道孩子打针的时候吗？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但是他可以如同杀猪般难哈。我就想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要了你的命，确实是要了谁的命？要了我们老我的命。很多人的老我不想被神修剪，然后很多人就逃避这种修剪，结果呢，要么是一个长不大属灵的孩童，要么就是呢，长到一定程度，他就离开教会，然后离神越来越远。他的是，我对这个人有意见，对那个人有意见，对教会也不满意，结果是离神越来越远，因为他逃避神的修剪，他没有看到自己生命里边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修剪是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罪侵入的太深，去除的时候会伤筋动骨，但是修剪是必须的。我们越降服，这个痛苦就越容易过去。所以希伯来书讲到，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些经过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作为住在基督里的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就是要顺服神护理的修剪刀，他要除去所有不忠诚，甚至一切不重要，然后我们可以更加全心全意的住在他的里边。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戴德生的故事哈。1869年的夏天，那时候戴德生来中国已经15年了哈，他带领内地会，那 我想这个15年下来，他的事工已经开展得很大了，非常忙碌。但是这段时间呢，他的情绪就非常低落哈，脾气暴躁啊，基本每天可能都发脾气，这是在他的传记上写的哈。所以他怀疑呢啊，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失败的人，是否是真的基督徒？然后当时呢，他又和他的妻子分开啊，所以他的内心的压力特别大。在八月份，他就又病倒了。那年的夏天，也得了肺炎。但是这时候呢，他感觉他特别的需要圣洁生命的能力，包括整个他的内地会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所以他又祷告、禁食、痛苦的挣扎。他尝试努力做得更好，然后呢，他也下决心的仔细研读圣经，他强迫自己拨出更多的时间来休息和默想，但是都好像没有果效。每一天每一小时，罪的重担都紧紧的压迫着他。他知道啊，他说我要坐在基督里，一切便迎刃而解，但是他却不能。那每天早晨呢，他以祈祷开始，然后尽力把精神集中在主的身上，但是呢，工作的压力使他精疲力竭，然后常常就忘记主，然后再加上难受的气候啊，应该是没有空调，要更使人脾气容易暴躁，然后刚硬的思想、不善的言语更加难以控制。所以他那时候就在这个光景下，他真是觉得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神就在这样的一个挣扎中，他祷告，也借着他的属灵的这个朋友来帮助他，所以他走过了。他走过之后，他怎么写的呢？这是他的写的哈，说安息就在这里。我想起自己曾经努力挣扎要安息在主里边，却是徒然。他岂不已经应许要住在我里边，永不离开吗？永不撇下我吗？我没有令自己成为之子，是主耶稣告诉我，我就是自己，我是他的一部分。我只需要相信他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也可从他丰盛的恩典中支取我所需要的一切。我现在才明白，葡萄树不只是根，而是整棵树，树根、树干、枝子、嫩叶、树叶、花和果子。耶稣他不仅只是这些，他也是土壤、阳光、空气和雨露，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所需的千倍万倍。然后能够与复活并被高举的主成为一体，并成为其中的一员，真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他知道基督因信就住在他的里边，那就是能力，那就是生命。所以从此以后呢， 他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然后给他写传记的人描述哈，是当时跟他在一起的同工就说，他是一个快乐的基督徒。他以前是劳苦担重担的，灵里得不着安息的人，现在他在耶稣里找到安息，由他来做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当我们讲到我要结果子，我要结在这个树上，我要待在里边的时候，这里边一个重要的恩典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神已经把我们放到葡萄树里边，然后我们这样的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的圣灵已经洁净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和他联合。这些都是神主权的恩典，不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承认我们是常常失败的，但是别忘了主耶稣在暗中常常站立，他日夜看守一切属他的人。神的目的从不失败，也绝不会失败。神永不止息的旨意长存，这是他的心意，这是他的热心，这是他要成就的。当我们努力与神的恩典相遇的时候，我们是要努力的，不能说不努力。当我们努力，但是我们遇到神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得以安息喜乐的做工。那在结论的时候哈，我要再回到这点上哈，耶稣是真葡萄树，你的人生的根扎在哪里？是真的葡萄树还是假的葡萄树？是在磐石上还是沙土上？你的人生是建立在你的健康上吗？我们的身体每况愈下。你的人生是建立在职场上吗？疫情时间我们的工作靠不住。你的人生是建立在儿女配偶上吗？他们对你不满意，你对他们也不满意。你的人生是建立在政治上吗？刚刚过去的选举可能让你失望，但是他呼召你来跟随他，他邀请你来跟他建立关系，他应许你的生命要改变，他应许你的生命要在他里边结果子，得人如得意。那我们要再唱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一下哈。第三首诗歌，然后弟兄姐妹们，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低头来祷告。
是葡萄树的
参与。喂，我先来做一个祷告哈。
嗯
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主啊，你的真理是何等的丰盛，主啊，愿你就把你的话语解开，进入我们的心，主啊，在新的一年，我们就立定心志在你的里边，主啊，愿你借着这首诗歌，主啊，你就更开解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知道在新的一年里如何住在你的里边。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们，来，我们再。